借智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做到胸襟广阔，才能够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子游，文学科第一名，孔子曾称赞他五门有眼，五道奇难。也就是说，有了子游，自己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那么胸襟广阔的子游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游学习胸襟。
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我们今天要请教哪一位孔子的学生呢？他叫做子游。子游这个学生呢，他在《论语》里面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他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在文学科里面，文学科里面两位同学就是子游与子夏。这两位同学都是孔子晚年所收的弟子。我们有时候看孔子的学生呢，大概分为两个最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是比孔子小30岁左右，像颜渊、仲弓、冉有，还有子贡、宰予，都是那个阶段，比孔子小了30岁左右。这些人大多是鲁国人，就是孔子在他本国所收的学生。他后来周游列国的时候呢，又收了不少学生，像子游、子夏都比孔子小了45岁。小了45岁就可以了解，大概是孔子60几岁的时候呢所收的学生。他那时候正在周游列国，所以在这个时候收的学生教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照样有一些有杰出的表现。我们今天向子游学习什么呢？向子游学习胸襟。念书人胸襟要大，胸襟要开阔。子游、子夏在文学科，文学代表文献方面的知识，就是古代的经典、古代的文献都了解，从文献里面就可以得到某些启发，知道要高尚其志，眼光要放得远放得大。那么子游确实能够做到。
俗话说知书达理，那在文学科排行第一的子游，在博览群书之后，又是怎样做到胸襟开阔、目光长远的呢？
他在鲁国曾经做过官，在武城当过县长。他当县长的时候，孔子有一次就问他，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吗？他说有一个人叫做澹台面明，这个人呢、行不由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不走小路，都走大路。如果不是公事，他不会到我的房间找我。代表这个人是一个正人君子，走路走大路，不是公事不来找你。孔子就觉得，哎，这个人真的那么好吗？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我们谈过这句话了。说你如果听一个人讲话讲得好，就相信他是好人，相信他很好，那恐怕就会被宰予所骗了。另外一句话呢，以貌取人，失之子语，这边讲的子语就是澹台面明，他的号。澹台面明这个人据说长得很丑陋，你如果看他长的样子，就是说这个人一定不是人才了，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那就你错过了子语这个人才了。所以孔子有时候学生太多，他一眼望下去有几个长得不怎么样，他想说这几个大概不太有希望了。人很容易受外表影响啊，孔子也不例外。他这么忙啊，做了几年官，然后周游列国，兵荒马乱，他看到学生的时候，你叫他一定要了解学生的内在有什么样的好的品质，这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一次呢，他听到子游的推荐，就认识了一个学生澹台面明。所以呢，子游能够看出来孔子所忽略的学生，可见子游啊，他的眼光很独到。并且子游这个学生不但是眼光独到，他本身学诗学书都学得很好。学得很好之后怎么样做呢？他在 武成当县长的时候呢，就教老百姓唱诗。孔子带着一群弟子啊，经过武成的时候，听到弦歌之声。孔子在《论语》里面只有这一次，莞尔而笑。各位知道，孔子很少笑的。孔子哭的资料比笑的资料多多了，因为他常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感受到时代的危机，他常常会比较伤感。但是他高兴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机会很少，至于说莞尔而笑，笑得很可爱，很开心，很灿烂，只有这一次。他为什么那么开心呢？他说了一句话：歌姬焉用牛刀。他讲这段话，他说你要杀一只鸡，何必用去用这个宰牛的刀呢？宰牛的刀很大，我们都念过庄子吧，庖丁解牛啊，那个刀是很大的刀，杀鸡的话一只小小的刀就够了。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意思就是说，我教你诗经啊，是要用来治国的，你现在一个小小的县城叫老百姓来学诗，有点大材小用。歌姬用了牛刀，他这样讲当然一方面很高兴，要不然他不会笑那么开心啊。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幽默感，就说你有一点小题大做了吧。结果这话传到子游耳中，子游就跑来抗议。
能让忧国忧民的孔圣人莞尔而笑，这说明了子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得了老师的赞同。当听到孔子歌姬焉用牛刀的玩笑话，子游又是怎么反驳的呢？
他说，老师，你不是教过我们吗？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时也。什么意思？他说君子就做官的人，他学道的话就会爱护百姓嘛。君子如果学习诗经，学了之后就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官。小人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学了道就容易听我们的吩咐啊，就是长官叫你做什么事，老百姓就好好配合来做，他比较心甘情愿，因为他懂得道理。人最怕没有受教育，不明白事理，所有的一切只看自己的需要，因为人在本能上啊，都替自己着想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怪任何人。但是你受教育之后就发现，你只看眼前的个人利益，就会错过群体的大的这个需要，大的利益，到最后反而不好。所以他等于是当一个小小的县长，就让老百姓一起来学诗，学了诗之后呢，老百姓也懂了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孔子其实很喜欢他这样做的了。结果子游抗议之后，孔子只好承认了，说二三子啊，各位同学，我前面是跟子游开玩笑的。孔子承认自己是开玩笑的，前言戏之耳。所以呢，从孔子跟学生的对话啊，他的学生子游实在是很大的胸襟啊。为什么？因为他从老师那里学到诗经这些好东西，他当县长，他也把老百姓当作跟自己一样，把好东西交给他们，希望老百姓里面将来也能因为受教育而人才辈出。而他又能够认识澹台命名这个人，从这种小地方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
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游学习胸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做到胸襟广阔，才能够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子游文学科第一名，孔子曾称赞他五门有眼，五道奇难。也就是说，有了子游，自己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那么胸襟广阔的子游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游学习胸襟。
说到这个诗经啊，我们在这里就要稍微介绍一下。在论语里面谈到诗经的地方不多，大概只有三五篇而已。第一个要留意的是什么？孔子说诗经三百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思无邪。好，问题来了，思无邪三个字怎么解释？后代很多人就把思无邪翻译成为思想纯正无邪。很抱歉，这不是他原来的意思。思这个字啊， 在诗经里面出现的太多太多了，它不做思想讲，它作为一个语助词，语助词就是它没有意思啊。比如我要说话了，在诗经里面诗代表我要说话了，讲完毕的时候诗代表讲完了，别人一听就知道你这个唱完了，它没有意思。你把诗经里面的诗啊都当做思想的话，那这个诗经念起来很累啊，这边在想那边在想，想什么，根本是语助词嘛，毫无意义的。所以什么叫诗无邪呢？它本来是描写鲁国国君他养的马往前跑的时候直行不能转弯，什么意思呢？诗经三百篇都是出于真诚的情感，不能够有任何转弯，代表文学贵在真诚。文学最怕无病呻吟，比如说今天没事了，附庸风雅，我就这个写几篇文章啊，雕琢一下字句，这个不是文学真正的重点。诗经是古代的文学，所以孔子讲诗经的时候呢，他怎么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说，每一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也就是因为诗经都出于真诚的情感，只有真诚能够引发真诚，所以一个人念诗经的时候呢，很容易被他感动，发现自己年少的时候那种纯洁的怀抱，感觉到年轻的时候的理想。
因为诗经的每一篇都是发自于真诚的情感，所以每一个人念它的时候都会被它感动，回忆起年少时的纯洁和理想。
所以你念诗经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我又回到年轻的时代。诗经跟思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我现在问，这跟思想什么关系？对不对？他描写这个雎鸠啊，在沙洲上面关关的叫，哎，就这么简单，描写一个客观的现象啊。然后说窈窕淑女，一个可爱的女子，哎，君子很希望跟她做伴侣嘛。这跟思想没有关系，纯粹是情感真挚的表达。所以你念了诗经之后呢，马上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恢复到原始的这种真诚的一种情况。所以孔子教学生去谈去念诗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四个字，都跟情感有关。他说，各位同学，你们何不学诗呢？诗可以心，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四个字。心观群怨四个字啊，用我们白话来说，心就是引发真诚的情感。人在社会上待久了，很难得真诚。你跟别人来往，一定要注意到社会上的礼仪啊、礼貌啊，很多话不能说，很多话只能说一半。然后跟别人来往，注意到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身份啊，有时候心里面的情感真是很委屈，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到最后就忘了，忘了自己以前也曾经这么年轻过，这么有理想过。所以念诗经的时候呢，第一个心引发真诚的心意，第二个观察自己的自节。可以说我现在念诗经之后发现，哎，我的理想跟里面哪一段描写很接近啊。第三个叫做群，跟别人合群，因为我们生活在共同的社会，有共同的遭遇，情感也是类似的。那这种情感透过阅读诗经啊，大家可以互通生气。人的情感最怕压抑，情感一定要抒发。所以最后一点呢，谈到可以怨，怨就是抱怨嘛。我们很多人对于抱怨都不以为然，认为说不应该抱怨。其实抱怨是很正常的情感，在《论语》里面呢，怨这个字出现20次，是所有描写情感最多的一个字，跟怨相关的字更多了。我们念《论语》第一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第一句话的第三段了。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愠，愠代表生闷气啊，内心里面很不爽啊，这是怨。那请问这不是也准备抱怨了吗？孔子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这六个字其实也是一种抱怨啊。我说我不怨天不尤人，这话就是抱怨了，代表我实在是很委屈啊。所以呢，在论语里面你不要担心，人的怨是一种自然的情感，难免会觉得委屈嘛，觉得自己有志难伸了、被人家这个误会了，或者委屈甚至迫害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阅读诗经，读了诗经之后就会发现，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很多人条件也比我们好多了，照样是
无法去实现他的理想，甚至委屈一辈子的都有。所以你念诗经之后呢，情感从心到观到群到愿，很容易通通得到调节。不止如此啊，读诗经还有别的作用，叫做耳之事父，远之事君。就近呢可以侍奉父母亲，远的话呢做官可以侍奉我的长官，我的国君。像这就是说明这个诗经可以帮助你立身处世。孔子也跟自己的儿子说过，你有没有读诗经的周南少南呢？他儿子说还没有。孔子就说啊，一个人不念诗经的周南少南，这最初的那几段啊，你如果不念这些的话，就面向墙壁站着，根本无路可走啊，面向墙壁站着。说到这一段呢，我想到很多年前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啊正好在学习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就是说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让你很难回答。这个小朋友问我什么问题呢？他说地上有一本书你不能跨过去。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应该是圣经之类的吧。哎，我不敢夸啊，佛经也可以啊，你放本论语你敢夸过去吗？心里面都觉得不太自在了。他说不是，都不是。我说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这本书放在墙角吧，你夸不过去。你看小孩子喜欢玩这种游戏啊。但是我这边讲的不是这些啊，你这个孔子说的是你不学诗经就好像面向墙壁站着，无路可走啊。你要跟别人来往啊，一动一静啊，甚至一言一行，哎，都要从诗经里面找到根据。他教自己的儿子啊说，不学诗无以言，你如果不学诗经的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凭借。无以言不是不能说话，我们从小没学诗经也天天说话嘛。他是说你没有说话的凭借，就是说话说出来不够文雅，说话说出来没有内涵，这就不行了。所以古代的政治啊一定要有言语这种训练。所以孔子的学生里面，像子游用诗经来教他的老百姓，古代的诗经呢、啊、大部分都可以唱出来的，诗跟乐不能分开。所以孔子对于这样的学生当然认为他的抱负很远大的。
不学诗无以言，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中作为一种言行准则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子游教五成百姓学唱诗经的良苦用心。
那么这个学生呢，他除了刚刚讲那几段话呢，他跟自己的同学啊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跟谁呢？子夏。因为子夏跟他同年啊，他是吴国人，在孔子追求列国的期间呢拜在孔子门下当学生。子夏是魏国人，也是跟他一样年纪啊，在孔子追求列国的时候呢拜在孔子门下，两个人又列在文学科，子游子夏这两位同学啊可以说是一时在这个伯仲之间啊。有时候难免会讲什么寄生于何生亮啊这样的想法，当然这是后代的故事了啊。那么子游跟子夏有什么争论呢？子游就批评子夏说，子夏的学生啊只知道什么呢？只知道洒扫应对进退，就是子夏教学生叫他们早上起来，哎，要洒扫啊，看到老师来要应对，客人来了要如何进退，就好像教一些这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实在是细微末节。结果这话传到子夏耳中啊，子夏当然不高兴了，说子游讲得太过分了，我们教学生就要慢慢教嘛，从外面的行为规范，什么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你再慢慢来啊。那我将来再教到你根本的思想啊，你怎么可以立刻就教他大道理呢？因为子夏这个人比较保守，个性比较内向，所以他教学生的时候慢慢教。子游不一样，子游希望一下子就把大道理教出来，所以他跟同学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啊。那么他后来呢有一个表现不好，什么不好呢？他跟子夏还有子张三个人都认为说，老师死了我们非常怀念他，那同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有若，就是有名的有子，他长的样子大概是一表人才，同时说话的口气呢很像孔子，所以他们三个同学就联合起来 啊，子游子夏跟子张说，我们请游子啊坐在台上，我们向他鞠躬，好像对老师一样，这样尊敬吧。古时候人他有个习惯，他总觉得老师的位置上空的，因为孔子走了嘛，那么他们总觉得很可惜，最好找个同学坐那个位置，大家向他鞠躬，好像跟以前一样啊，一起来讨论各种学问吧。一个人坚决反对，叫做曾子。这段话是孟子说的，曾子说不行，他说我们老师孔子是什么人呢？啊，他说江汉啊，江水汉水洗干净它，秋天的太阳把它晒好了，像老师这么样纯洁洁白的，没有人比得上，绝对不能用任何人代替，才打消这个意见。所以从这个事情看得出来，有的学生脑袋也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怀念孔子啊，居然想把一个学长让他坐老师的位置，我们大家恢复以前的这种老师学生相处的情感吧，这不可能的事情。
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游学习胸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做到胸襟广阔，才能够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子游文学科第一名，孔子曾称赞他五门有眼，五道奇难。也就是说，有了子游，自己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那么胸襟广阔的子游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游学习胸襟。
谈到子游呢，我们说他胸襟扩大，胸襟非常的悠远，最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孔子参加了一个祭典之后呢，出来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子游在旁边就请教说，老师您为什么叹气啊？孔子就说一段话，叫做大同跟小康。这个说明什么？孔子认为子游这个学生呢，胸襟够大，确实可以去把他这种理想发挥出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一段，这段真是精彩。所谓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每一个人呢，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是只爱护自己的父母啊，只照顾自己的子女啊，让天下所有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真是太理想了。或物其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一个大同世界。到最后结论怎么说呢？结论说的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向往，到现在也做不到，叫做外户而不闭，出门的时候家里不用关门啊，门不用锁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来偷，没有人会来抢。所以这是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让整个社会呢，弱势团体都得到照顾，其他每一个人呢，都希望把力量奉献出来为社会服务，这是大同世界。孔子当然希望有这样的理想可以实现了。
大同世界就是让整个社会的弱势团体都得到照顾，而其他的人则把力量奉献出来为社会服务。
讲完毕之后，他讲再讲小康。小康的话比大同就差了一层了。讲完毕之后呢，再继续谈什么？什么叫礼乐？尤其谈到礼，谈得非常深刻，所以我们接着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礼？因为很多人谈到孔子的时候都知道，他的时代叫做礼坏乐崩。那么礼坏乐崩的话呢，孔子希望做什么事呢？如果用四个字来讲，叫做成礼启仁。仁义的仁呢，代表内在的真诚情感。所谓的礼坏乐崩，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礼乐已经丧失内在的真诚的内容，内在的这个情感的。大家行礼作乐啊，都没有真心。比如说我见到老师向他鞠躬，我心里面并不尊敬他；我见到父母向他问安，我心里面并没有真的爱慕他。这样叫做礼坏乐崩。所以孔子希望怎么样呢？你把礼接过来，这是外在的形式，它需要有内在的内涵。内涵就是人的真诚情感，仁义的仁呢，就是真诚的情感。所以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孔子的思想是仁，仁义的仁。但是你不能忽略礼啊，因为如果没有礼的话呢，这个人怎么表达呢？怎么表现呢？ 所以有关礼仪是孔子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他所接受过来，希望把他恢复他的力量，他的活力，使他内在重新跟人的情感结合起来的这个礼。所以像颜渊这样的学生呢、孔子教他的时候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在于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路。颜渊了解之后，知道他希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在这个之后呢，颜渊就在问有没有具体的做法，因为化被动为主动听起来很抽象啊，克己复礼啊，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颜渊就说有没有具体做法。孔子的回答很简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呢，孔子跟他的学生子游啊，畅谈这些有关这个大同世界、小康世界什么情况，到今天留下来的文献还可以让我们向往，我们虽然做不到，至少内心里面很希望有这样的世界，叫大同世界。这跟孔子的理想完全配合。孔子的理想是什么呢？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们刚刚提到大同世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是最可怜的人了、那这些人都可以得到好好的照顾啊。鳏是老年无妻，寡是老年无夫，孤呢是孩子没有父母啊，独是老年没有子女，像这个四种情况都是比较可怜的。废疾者就是残障的人，都能够得到养育，代表弱势团体都得到照顾，说明这个社会啊很有人情味。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老，这种情况每一个人也可能碰到。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好的制度照顾到这些委屈的人，那社会上正常的人呢，努力工作，他们愿意交点税让国家来帮助这些人，这多好。那么这样是一种属于人的社会，有人情也有人的智慧，是安排。所以这跟孔子的志向完全配合，所谓的大同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大同世界只是我们期待实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那么在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做不到大同，只有做小康，就是努力奋斗，大家用好人来一起奋斗向上。那么维持整个国家的就靠礼仪。所以呢，这整套思想呢，可以让我们了解孔子是对谁说的？对子游说的。从这边可以知道，子游是一个胸襟开阔，孔子认为值得跟他讲这种天下大道理的学生。当然子游还有一些小事情呢、比如说他曾经说过，你侍奉一个国君呢，不要太啰嗦，你如果太啰嗦，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他建议什么，恐怕是会自取其辱。确实如此，你如果侍奉国君，国君对你信心不大，你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你也知道国君做错了，你不断去讲，其实国君有时候也知道自己不对，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听。因为一个人要改过很不容易，听别人讲了再去改，会觉得好像很没面子啊，好像是因为你叫我改我才改，这是并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你侍奉国君不要太啰嗦，反反复复去进谏啊，跟他建议什么事情做错了，什么事情不要做，不见得有好的结果，那就不如自己收敛算了。交朋友也是一样，说到交朋友啊，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了。他说你交朋友也不要太啰嗦，假设一个朋友有一个毛病，你每天劝他，劝到最后呢，他一定跟你疏远。只有看到这些，说明人跟人相处呢，有时候你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分寸。我们在这边既然提到交朋友，我们就特别引申一下，因为孔子的学生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他也不可能一个人把全方位的学说全部都掌握住，所以提到他对某一方面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顺便再发挥孔子的思想。因为我们向孔门弟子借智慧啊，其实所借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孔子的思想。如果没有孔子，这些学生就是一个平凡人，要不然就是在某一方面有他的专长，在春秋战国那个阶段呢可以有他的表现，但是他没有根源， 儒家思想为什么好？因为承先启后，因为承理启人，把人的生命的重点掌握住。交朋友是很自然的需要，因为同学同乡啊，同道都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有一个同，有一个共同的交往的机会。但交朋友有时候就要注意到好坏的问题了。我们都说有质有量有多文是好朋友，但是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就变成坏朋友。那么好朋友有质，朋友很正直很真诚很直爽，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会有压力啊。虽然你知道他是好朋友，他非常正直，所以要配合有量。量这个字代表什么呢？代表谅解，也代表能够守信用。有多闻的话呢，我们跟朋友来往当然希望他博学多闻啊，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希望有好的朋友，别人也希望我们是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就自己本身要设法这三点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我们不能光要求别人成为好朋友啊。至于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啊，代表什么？代表这些朋友有的太过于什么自以为是，有的呢说话太婉转老是讨好你，有的呢口才太好，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可以辩论。像这些朋友的关键在于什么？缺乏真诚。一个人不真诚的话呢，他跟别人来往就怕丢脸了，不愿意说真话，或者有错呢就找借口去掩饰，这样交朋友没什么意思。所以孔子对于交朋友呢有他一定的看法。那么子游呢，他只是把他总结说你不要太过于烦这样的朋友，要收敛，要适可而止，但他并没有说出来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朋友，这一点他并没有说出他具体的内容。那么子游这个学生呢、啊、跟他同学的还有谁呢？除了子夏之外，他们是同年，有些争执，还有一个人叫子张。我们将来也会特别谈到子张，因为子张是我们介绍的孔子学生啊最年轻的一位，比孔子小了48岁，实在这年龄差太远了。而子张这个学生呢年纪小，志气特别高，所以同学看到他有时候会有压力，说这个学生年纪比我们小，长得一表人才，志向这么高，好像是有这样的学弟啊，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个有点压力了。所以子游就说一句话呢，子游说我们的同学啊长得一表人才啊，志向也很高，但是很难跟他一起走上行人的道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人相处啊要一起走上人生的正路不容易啊，因为你会觉得他有时候要求太高，有时候这个是批评太直接，你会有压力。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完全符合各种要求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够要求自己真诚。所以我们讲到说儒家思想的重点，外面可以有礼的规范，内心一定要真诚的情感，那这个礼呢才能持之久远，行之久远。否则的话呢，这个礼只注意到礼而没有情感的话，变成一种形式而已，那非常可怕的。每个人都有外面都是这个表现得很好，内心都没有真诚的情感。并且你真的要推到大同世界的时候呢，不能忘记后来孟子说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重要的是以及这两个字你要推出去。你自己父母亲没有孝顺好，你去孝顺别人的父母亲，这是墨家不是儒家了，也违背真诚的情感了。你不能说我做给别人看，那是不真诚的。你自己的孩子没有照顾好就先照顾别人的孩子，你说你是很有爱心，你有这个博爱的一种这个想法，这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注意到由近及远，这是人的一个自然情感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子游的时候呢，我们说他的胸襟特别扩大，从他能够认出来澹澹灭明是一个人才，不从外表来看他，从他说这个他能够教50%的百姓来唱诗经，所以我们就接着介绍到底诗经在说什么，为什么可以治国。从他后来跟孔子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能够特别请教老师为什么叹气呢，让孔子愿意跟他说明大同世界的理想。那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提问的话，恐怕 也没有机会读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篇精彩的文献。我们虽然做不到，总相信以这个作为一个目标，一个社会可以慢慢有发展的方向。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立刻把现实变成理想，但是如果你没有理想的话，这个现实啊是一潭死水，它没有地方走，它不是流动的，它没有方向。那么人活在世界上久了之后呢，就会觉得生命也没有什么趣味了。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生命内在向善的力量，整个社会应该有他发展的方向。
人活在世上，不可能立刻把理想变成现实，但是如果你没有理想的话，现实就是一潭死水，久了之后就会觉得生命也没有趣味了。
我们从子游的胸襟啊，可以看得出来，以儒家来说，他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就以这个来作为今天我们共同探讨的向子游学习的一些心得。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做到胸襟广阔，才能够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子游文学科第一名，孔子曾称赞他五门有眼，五道奇难。也就是说，有了子游，自己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那么胸襟广阔的子游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游学习胸襟。
我是山东大学的学生，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一个就是想请您简单的谈一下，谈谈几点儒家的思想在现在社会中的一些作用。另一个就是作为我们学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儒家比较好，谢谢您。
好的，儒家思想在今天社会上的作用啊，我们可以说谈到国学目前的热的情况啊，我们要了解它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它应该是一个社会啊，它对文化有一种乡愁，我常用这个词。他所思念的文化并不是在器物层次，也不是在制度层次，而是在什么理念层次。这三个层次代表文化的全部啊，有器物，有制度，有理念。所以今天我们学儒家的时候呢，没有人会喜欢坐孔子的马车，你再好的马车给我，我也不要坐。你说你这边到北京坐一个月，那多辛苦啊。所以这种叫器物层次，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人会羡慕。你叫我今天穿长袍，古人穿的服装很不方便的。第二个叫制度层次，像古代封建社会，谁喜欢这样的社会呢？只有少数贵族在世袭，我们一般老百姓苦得要命，要拼命念书也不见得有机会，这叫做制度层次。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儒家，绝不是喜欢它的器物跟制度，那个已经过去了，永远淘汰了，被超越了。我们要的是理念。什么叫理念呢？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重视情感还是重视财务呢？这种叫理念。像我们一系列介绍孔子的学生们，这些学生各个表现出来一种特殊的理念，像颜渊的快乐，子路的这个率真啊，宰予的这个辩论的能力，子贡的口才，还有今天所谈的冉雍的德行，还有子游的胸襟。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一种做人处事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他们后面所呈现的理念呢，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常常讲，譬如人性向善，我只要真诚就有力量由内而发，我去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所以我的快乐也由内而发。所以为什么学儒家会快乐呢？因为我做的事都是我要求我自己做的嘛。如果我做的事是别人叫我做的，我做到了别人高兴，比如说长官叫我做这个，我做到了，长官很满意；父母叫我做，我做到了，父母满意。现在是我自己叫我自己做，我把被动变成主动，所以这个快乐是我由内而发的。今天要学这个，今天学会这个的话呢，你不管外面的是贫穷还是富裕，你都感觉到生命的价值在内不在外。所以这是今天学儒家最主要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大学生如何学儒家？大学生学儒家的话呢，一定要深入到原点。作为大学生最可贵的机会就是有大学的教授们，有好的图书馆。在这个时候你不把原点念清楚的话，什么时候去念呢？一般人在社会上很难找到这么多书可以参考， 他也没有人可以请教，所以呢他有时候只能念一些别人写的心得。你作为大学生的话，就要把原点设法好好念清楚，利用四年的时间呢、啊、把儒家道家的最主要的基本经典彻底了解，将来一辈子可以受用。因为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给他的这个同事们带来很多思想的材料。
您一定读过钱穆先生的《论语心解》，您也一定了解林语堂先生解读的那种幽默的孔子。那么在您的心目中，孔子是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不可以一言以蔽之？如果不能的话，至少二三言以蔽之吧。
嗯，很好的问题啊。你说对孔子的简单的介绍的话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们用自己的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呢，恐怕在这个时代上呢会有点落差。如果你要问我，我可以说孔子是一位乐天知命的人。那么钱穆先生讲孔子心解，他只是偶尔提到两次人性是向善的，但他没有论证。我提人性向善呢、啊、有充分的资料反复的去说明，这是跟钱先生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林语堂先生幽默感，就是大家都记得他特别发挥子建男子这一段啊，他把它写得很生动啊，其实有很多是他的想象。当然基本上对孔子这个人呢、啊、他确实有幽默感啊，他也认为自己这个活得很踏实。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呢、啊、从这么平凡的无少也见故多能鄙视，一路上来到最后可以这个是五经六艺啊全部都精通，然后栽培弟子的时候天下人才全部过来，从颜渊开始这七十二弟子精通六艺，那种成就感绝对超过当一个这什么国家的领袖啊。所以我觉得孔子他一生啊真的是非常快乐非常充实。只是别人描写孔子怎么描写呢？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有的。儒家跟道家就这句话可以分辨啊，我倒宁可把它跟庄子比较，因为《论语》里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庄子》里面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两句话对照起来比较鲜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明明知道我的理想不能实现，我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是天命，上天要我做的，我身不由己。但是庄子不同，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我知道一件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心的接受它作为我的命运。我就不要勉强了，不要跟命运抗争，这是不同的一种这个观念。那么年轻的学生呢、啊、不要着急，我认为年轻的学生呢要以儒家为主，在大学听听道家的课先听就好，你也不会完全了解。为什么？因为道家一定需要某种智慧作为他的一个什么跨越门槛的能力。道家是一个门槛，儒家是一个修行，没有门槛，你只要愿意都可以修养自己。所以我们介绍儒家的思想，大家听了都觉得哎，怎么样说都会有点心得，有点收获，可以慢慢学。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
语言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说话的能力被称为口才。口才好的人往往容易受尊敬，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子贡，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敬请关注新信坛为您推出的《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贡学习说话》。